佛教故事，小东讲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东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戒酒的故事。从原始佛教开始，佛家就禁止饮酒。释迦牟尼认为，不醉不乱，稍微喝一点酒，本来并没有什么坏处。但是人们总是很难控制自己的酒量，一旦酒喝多了，就会乱了心性，胡言乱语，甚至行凶作恶。对于酒的认识，释迦牟尼与我国古代圣贤是一致的。中国古人也曾经指出，乱酒无礼节，酒急则乱，酒之祸烈于火。在《战国策·魏策二》当中曾经有这样的记载，当年夷狄把自己酿造的直酒进献给大禹，大禹一尝，确实是十分的香醇和甘美，但是大禹预见到了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，所以呢，他断然疏夷狄绝之酒，也就是与夷狄疏远，并且再也不喝之酒。大禹以后的统治者却没有这么坚决了，他们只是对于酒量做出了严格的规定，饮酒三绝之后就必须有酒以退，也就是很有礼貌的离开。过三绝非礼也，如果超过了三绝是礼法不允许的。但是随着礼崩乐坏社会环境的出现，这种规定很快就被打破了。在《史记·殷本纪》当中有这样的记载，荒淫无道的商纣王竟然以酒为池，悬肉为邻，为长夜之饮。秦汉时期，鉴于历史教训，统治者开始以法律的形式禁止聚众饮酒。在汉律当中就有这样的明确规定，三人以上无故聚饮者，罚金四两。我国西汉文豪东方朔是一个极有才识的人，但是却因为酒后言行失控而断送了前程。在《汉书·东方朔传》里边是这样说的，他自称年十三学书，三冬文史足用，十五学击剑，十六学诗书，诵22万言，十九学孙吴兵法，战阵之句，真古之教，亦诵22万言。也就是说，他13岁开始读书，3年之中学到了丰富的文史知识，15岁又学了剑术，16岁开始学习《诗经》和《尚书》，能够背诵22万言。19岁的时候开始学习孙吴兵法和一切有关战争的学问，也能够背诵22万言。汉武帝登基以后，下诏招贤，要破格任用贤良方正、直言极谏之士和文学才智之士，于是东方朔就毛遂自荐，结果被选中了。这样一个勇若孟奔、节若庆忌、廉若鲍叔、信若尾生的人，最后却因为酒后失态而丢掉了发挥才干的机会。襄州记当中有这样的记载，汉武帝听说饮君山酒能长生不老，就派人把君山酒路远迢迢地运到了皇宫。不料当汉武帝斋戒7天以后准备喝酒的时候，却发现辛辛苦苦运来的酒已经被东方朔给偷着喝光了。于是汉武帝大怒，差一点把东方朔给杀掉。古今图书集成《酒部记事》卷二中曾经有这样的记载，偷酒事件以后，东方朔没有接受教训，又一回他喝得酩酊大醉，竟然在宫殿上小便。汉武帝忍无可忍，终于把这个好酒而无节制的人贬为庶民，赶出了皇宫。在中国文学史上，有诗圣之称的杜甫也曾经在酒后失言和失态。唐书《杜甫传》中曾经有这样的记载，安史之乱时，他逃难到四川，在严武家里寄食。一天他喝醉了酒，登上了严武的座榻，瞪着眼睛说，严挺乃有此儿。严挺是谁啊？ 严挺就是严武的父亲，杜甫的意思就是严挺竟然有这样的儿子。于是严武十分的恼怒，要把杜甫杀掉，多亏左右的人向严武的母亲求情，杜甫才免得一死。不过这位大诗人最终还是因酒丧生。杜甫晚年寄居在湖南耒阳，一次发大水的时候他断炊十多天，耒阳县令听说以后啊，就送给他很多的牛肉和酒。杜甫呢，空腹饮酒醉倒以后就再也没有起来，一代诗坛巨星就是这样陨落的。在中国历史之上，因酒杀身、因酒伤身、因酒祸国、因酒亡国的实例可以说是屡见不鲜。为了避免醉酒之后犯下杀生、偷盗、淫邪、妄语的恶行，释迦牟尼把不饮酒与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淫邪、不妄语一同列为了佛教的根本戒。欢迎关注喜马拉雅个人电台东风拂面。各位，我们下次再会。